再次欢迎各位朋友来参加我们的预言地标系列讲座。今晚这一讲的内容不仅非常重要，而且您可能会像当年的我一样，从中得到莫大的帮助，改观对上帝的印象。在正式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还是先给大家讲一点我的个人见证。之前在号外版和大家分享过，我曾经上过14所不同的学校，在这些学校当中有几所是基督教学校。虽然我父母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基督徒，记得在那些学校里大都流行这种说法，倘若你是好人，死后就能够上天堂，但如果你是坏人，死去之后就得去另外一个地方了，那里燃烧着大量的硫磺和硫磺粉或硫磺石，里面的人每一平方厘米的肌肤都在烈焰中承受着钻心之痛，不只是烧一小会儿，不是一分钟，不是一小时，不是一天，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年，不是一百年，不是一千年，而是永永远远，永生永世的承受焚身之苦，满身火泡，痛苦尖叫，哭嚎，扭曲翻滚。我听到这种说法时，心里偷偷想，哇哦，上帝真是个虐待狂，我当时就这么认为。虽然我当时还只有10岁，但总还有最基本的思考和判断力。我心想，上帝造了我，可没有谁问过我愿不愿意当人。大概每个人都会有某种故意犯错误的倾向或爱好，特别是十几岁的男孩，对吗？可假如我现在死了，我就要永永远远饱受折磨。既然如此，我凭什么要爱那样的上帝？我才不会去信靠那样的上帝。就是从那段时期开始，我彻底放弃了基督教，放弃了圣经中的上帝，一心觉得他只是异教之神。假如真的有如此残忍的神，请原谅，这是我当年真实的想法。我会痛恨他，他实在太无情，就连我这么糟糕的人都不会那样去虐待一只狗。后来学到圣经中关于地狱的真相，对我简直是莫大的解脱，从此我才开始去了解上帝，去爱他。有人可能刚调换到这个频道，于是以为哇，道格牧师说他不相信有地狱或硫磺火湖，我相信。今天晚上我们要特别重点学习两个要点，还是先做个概括介绍。有人说优秀的课堂或讲道得先阐明要讲什么，然后去讲，最后再总结你刚刚讲了什么。所以我先说说今天要讲什么。有两个普遍误区，一是地狱之火的起点，二是它会燃烧多久。今天我们就根据圣经来研究分析，大家信不信圣经中有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看看圣经如何教导。我们还是以圣经故事开头，当然这一课是本次系列的第9课，题目就叫做毁灭之火，最终的硫磺火湖。先来看看创世纪13章中一个耳熟能详的关于罗德的故事。请打开圣经开篇的创世纪13章13节，在此之前，亚伯拉罕和罗德一起牧羊，双方的羊群都越来越多，于是两派牧民渐渐产生了冲突。亚伯拉罕说，罗德，咱们还是分家过比较好。这样吧，罗德，你先挑地方，你选东我就往西，你选南我就去北边，你随便挑。罗德身为侄子，本应该礼让亚伯拉罕，长辈您先挑，剩下的归我。可惜他没有。经上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约旦河的最低处紧挨着索多玛，那里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极其佳美的沃土，到处都是各种热带水果和农作物，大片草场。罗德想，这可是全国最棒的福地，赶紧说我就去这边。我家夫人早就厌倦了在荒僻之地流浪的生活，她想离购物中心近点，逛街也方便，所以我们就去索多玛。亚伯拉罕摇了摇头，因为经上说，创世纪13章13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注意，不只是邪恶，而是罪大恶极。彼得后书中曾经提到说，罗德住在索多玛时，常常为当地百姓忧伤，他们沉湎于淫乱 与邪恶。可能和今天的情形相似，最终上帝差派天使进城，大家都知道了，在毁灭罪恶之城以先，天使去索多玛拯救罗德，罗德却不肯马上动身，城里还有他已出嫁的女儿，他希望几个女儿女婿都一起逃走，他喊快逃命吧，耶和华马上要毁灭这城，却只遭到嘲笑。他犹豫着不肯出发，最后两位天使，索多玛人实在太邪恶，竟然企图侮辱两位天使，实在是无药可救。最后一位天使分别抓起罗德和他的妻子，另一位抓起罗德的两个女儿，直接把他们拖出城外，并发出警告，创世纪十九章十七节，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继续往下读，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还可以再继续读第二十八节，经上说亚伯拉罕听到远处的哀嚎震天，他从山上往下张望，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这都是真实的场景。今天我检查行李，忘了带一样东西，本来想拿给大家看看。我曾去过约旦河平原，有几个朋友去了南部，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旧址，他们真的存在过。全世界唯一只有在那一个地方能找到那种奇特的东西，就是在南部的地里，一片盐碱地区域，有一种小小的、圆圆的、黄色的小硫磺球。有谁听说过吗？都有谁听说过？请举下手。有人可能见过，以前讲课时我带过一颗小硫磺球当场演示，很容易点着，还让它持续烧了一会儿。不过硫磺燃烧的味道像臭鸡蛋，估计能把各位直接熏跑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历史，索多玛和俄摩拉确实存在过，就在约旦河附近，全世界只有那里遍地能捡到这种奇特的小硫磺球。当年硫磺之火降到地上，有些硫磺在撞击中熄灭，嵌入灰烬覆盖的土地，并保留至今天。但索多玛和俄摩拉已不复存在。圣经上还提到，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违背了天使的命令。这是一道什么样的命令？不可回头看。天使为什么如此吩咐？因为回头看就表示留恋世俗，天使说你们赶紧逃命，耶稣说手扶着地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耶稣谈到自己在临时曾经提到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圣经中最短的经文之一，最短的是耶稣哭了，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为什么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死海有时也被称为沿海，在死海附近有一个小镇，很有意思，那里富含很多种矿物质，约旦河水流动得很快，地势又低，接近地球表面的最低点，而且气候炎热，入水量有限又持续高温，水量入不敷出，因此盐分极高。罗德的妻子融入了当地的地貌环境，成了一根岩柱。经上说曾经在索多玛和俄摩拉发生过的倾城被焚毁之事，会成为末世恶者的前车之鉴戒。首先看看第一个问题，今天的主题和中心是讨论圣经中的硫磺火湖和地狱真相。每次讲到这课时，我老爸常说的下地狱意思是去死吧，和圣经中的意思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每次讲到地狱我都有点别扭。但圣经的确出现过地狱，所以请注意圣经词汇和生活用语的区别。问题一，哪两座城市在圣经中被立为恶者之毁灭的鉴戒和警示？答案在新约彼得后书第二章六节，经上说上帝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这就是答案，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也就是给后人留下的前车之鉴。对了，刚才看到那张图片，画面上的平原能够看到这种场景，只剩下一片被烧尽的废墟。第二个问题，恶者何时？前面刚刚解释，索多玛和摩拉经历的就是末时代 恶者必将灭亡的前车之鉴。那么恶者何时会被地狱之火毁灭？好吧，还是看一节经文，这是先知的警示，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主知道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不义的人，也就是恶者，将被留到什么时候？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审判？他们要被留到审判的时候，到主的大日，既然要被留到那时候才正式受审判，怎么可能现在就在火湖中被焚烧？不会，因为审判的时候还没到，连复活的时候都还没到。上一讲已经解释过这个问题，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耶稣谈到失丧者时说，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在末日，什么时候审判？在末日，恶者将被保留到末时的审判，世界的末了是在将来，一切还没发生。试想一下，倘若坏人死后马上就被扔进地狱，那么对于该隐大约五千多年以前谋杀了自己的亲弟弟亚伯，假如他刚咽气就到了地狱，那么与杀人无数的鲁道夫·希特勒相比，他被多烧了整整五千年，太不公平了吧。经上说每个人都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上帝是公平的。再看一段经文，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节讲了一段比喻，关于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经上说，因此那些稗子，也就是杂草，都要被薅出来用火焚烧。注意接着，这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节，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那么什么时候发生？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的这个比喻解释了恶者或恶者之子最终的下场，这是麦子和稗子，或麦子和杂草。首先把麦子全部收入谷仓，然后把稗子薅出来焚烧。耶稣说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下一节经文他更是直接揭开谜底，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指向千禧年结束的时点，恶者之子将得到最终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前第五课学习过千禧年，一千年的末了，恶者会接受终审判决，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吗？不，圣经什么时候提过炼狱一词？从没有。其实炼狱的教育只是一千多年前天主教教会凭空发明的概念，恐怕直到大约五年前天主教才首次承认炼狱并非真实的所在。不知是否所有的天主教教区都接受，但却有一篇教宗通谕否定了对炼狱的认可，否认地上与天堂之间有这个中转站的存在。炼狱就是提炼，意思是有个人还不错，但略有瑕疵，需要受一点点苦，就让他先去炼狱，唯有别人带导才能离开。但是坦白的讲，创造这种教义或理论只是用来吓唬教会里的教友，在添油加醋某某某，他生前虽然常来教会，但万一他正在炼狱受焚身之苦，那只要你捐钱，我们来替他祷告。大家不难理解，这种教义很容易被滥用。第三个问题，倘若已经死去的恶者还没有被投入地狱，按照圣经教导，他们现在在哪儿？还是从圣经中找答案？耶稣说，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时候要到，将来时态，对吗？凡在坟墓里的在哪儿？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接着描述了两种复活，作恶的复活定罪，恶者将被复活接受判决，这是指千禧年结束之时。耶稣首先指出行善的复活得生，接着才是作恶的复活定罪，这是指第二次复活，那时个人按照自己各自所行的得到赏罚，这是在将来。约伯记三十二章啊，抱歉，约伯记二十一章三十节和三十二节，经上说，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然而他要被抬到哪儿？营地，就是坟墓，并要留在坟墓。不只是说尸体躺在坟墓，而是死者被留在坟墓，他被存留，他在等待没有梦境的睡眠，直到审判的日子。这个真相会让很多人好受一点， 去世的亲人即使没得救，此刻也并不在地狱。有多少人因为担心死去的亲人受苦而寝食难安？倘若一位母亲，她与成年的儿子在必然失丧的情形下在最终丧生，而母亲相信人死之后会马上被投入地狱，在火中挣扎，任何一位深信这种教义的母亲，在丧子之后的余生，每一次脚踏在地上，都要想到儿子分分秒秒就在下面的地狱受苦，这对母亲会是怎样的折磨和煎熬？有人因此而无奈自杀，有人因此被逼疯，就是因为相信这条错误的教义。死只是睡觉，平静的睡觉，在坟墓中安然休息无一例外，因为直到审判之前，他们都毫无知觉。这才是圣经真正的教导。第四题，还要回到最开始，罪的工价或者惩罚是什么？上帝如何解释？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还记得吗？我问还记得，并不是问谁在伊甸园住过，在座没人有那么老。我是说，还记得圣经中上帝曾经对亚当和夏娃说，不要吃禁树的果子，否则必定死。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撒旦通过蛇引诱夏娃，夏娃说不行，上帝说我们不能吃，否则就会死。撒旦说别相信上帝，你们是不朽坏的，不会真的死，你们或永远在天堂，或在地狱，总之不会死，你们就像神一样。撒旦在一步步给人灌输他自己的愿望，他在肆意消费真理，他无法忍受自己不是上帝，没有不死之躯，但他必须面对死亡。因此当始祖犯罪之后，上帝不能允许他们继续留在伊甸园，主如何吩咐他们？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沟通之后，耶和华上帝说得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去，以免他们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人是否被逐出伊甸园，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永远活着。我们每个人都终将死亡，罪人绝不能享受永生，一清二楚。第五个问题，人类仅有的两个选择是什么？答案非常简单。要回答这个问题，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圣经中最著名的一节经文。哪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请和我一起背诵后半部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段话在任何语言中都无可误解，人只能二选一，如果不信没得着耶稣就是灭亡，只要相信他就能得永生。耶稣没有说人或者永远被地狱之火焚烧，或者永远在天堂中享福，他从没有那样说。见过家里的食物变质吗？物质腐烂分解变回组成泥土的基本元素，食物便不再存在。有没有听人说过灭了这念头？并不是把念头放火里一直烧，意思是彻底摒弃。可惜即使这条教义毫无圣经依据，却仍在基督教界流行甚广。罪的工价是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终如何？倘若罪的工价，请注意，倘若罪的工价是被永远焚烧，那么十字架上的耶稣并没有为人类付清赎价，因为他现在并没有再被焚烧，对吗？当但以理被告知但凡违抗王命就会被投进狮子坑，违令的刑罚就是进狮子坑。大流士王有没有执行判决把他投进狮子坑？有没有把他留在坑里，第二天才把他放出来？但法律必须执行，罪的工价就是死。耶稣死了，罪的工价并不是永生受折磨之苦，耶稣已经为全世界历代所有的罪恶付清赎价。他承受了超乎想象的痛苦，但并不是永远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清偿了死亡之价，他死过但没有被烧到现在。第六题，恶人的经历，应该说恶人将来在地狱中会经历什么？诗篇三十七篇，这里是答案，第十节和第二十节。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恶人却要灭亡，他们要消灭，要如烟消灭。要解释那一刻的情景，还有什么言语能比这样的描述更清楚？看看马拉基书四章一节和三节， 经上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阶，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如果某样东西被烧尽了，还剩下什么？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锁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屏幕上的照片，大家看到的这张，是刚才那张，现在已经换了，那是庞贝古城，就坐落于意大利维苏威火山附近。我去过那里，很多年前我在海上学校时曾环游地中海，下船去参观过，那简直是触目惊心。对只有16岁的我，走进遗址，看到一具具尸体都被定格于某种不同的姿势，因为他们是被灼热的火山灰落满全身而瞬间烧灭。这大概和当年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相似，仿佛突然之间，前一天一切还平静如常，之后马上庞贝和赫库兰尼姆两座城市便被笼罩在烈焰和死亡之下。耶稣说，当回想罗德的妻子，毁灭的时刻只在瞬间。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奇妙事件，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庞贝在大约公元79年被烧为废墟，而庞贝当时可堪称为罗马帝国的索多玛，就像拉斯维加斯。我可不是针对场外的拉斯维加斯的朋友，众所周知，他的别名是罪恶之城。当年正有一队罗马帝国的士兵聚集在庞贝休假，声色犬马，我去过，亲眼看到过。城里有很多青楼妓院的壁画，那些画面会让每个看到的人脸红，色情业盛行，墙上的画面还有淫秽雕像遍布全城。审判临到这座罪恶之城时的情景，我们可以亲眼回顾百姓在追逐什么，在做什么。从他们的艺术品和娱乐消遣模式，处处能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影子，这也是对当今世界，我们这个年代的警戒。到处是无力摆脱的道德堕落，暴力横行。这里有个小插曲，提多将军带领的罗马军队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就是他们焚毁圣城，山崩地裂，火山喷发之时，他们正在庞贝度假，是不是很有意思？虽然是在九年之后，但仍令人好奇，这是否是场预先的审判？第七个问题，地狱之火将会在哪里焚烧？我很想安慰各位，可惜阿布奎基和其他地方一样，没有防火罩。请读一下启示录20:9，经上说，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因此在上帝降下硫磺与烈焰之前，撒旦和所有追随他的势力，就是哥格和马各，一切恶者在哪儿，都在地上。接着经上说，就有火从天降下，接着怎样烧灭了他们，是在哪儿火降到地上。再读一下彼得后书3:10，所有的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是什么火？炙热的烈火，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可是很多人都曾听说过，地狱就是在地层深处，对吗？据说在地壳深层的某处熔岩，撒旦占据着一个燃烧的洞穴。而且记得有一次我在超市收银台排队结账，旁边的小报栏我可没买，但偶尔忍不住会扫几眼八卦杂志的封面，有些标题让人忍俊不禁。记得曾经看到这么一篇，封面上写着，钻井的工人们在西伯利亚挖得太深，恶魔们都从地狱逃跑了。他们是在钻井口听到魔鬼的尖叫声了吧？就算真听到也不稀奇，有没有试过把海螺放到耳边？要是把钻井挖得足够深，肯定能听到声音，但不是来自魔鬼。魔鬼并没有潜藏在地下深处某个熔岩洞里面。当上帝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没说，我从地下洞穴而来。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正吼叫着遍地游行，他并没有藏在18层地下的总部，撒旦在地上。圣经中地狱不是在下面，从没有一节经文。但为什么人们会有这些错误念头？经上常会提到下到阴间这类的话，但这种描述很多都源自于希伯来文圣经中 有个单词 sheol， 在旧约圣经意思是坟墓。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出现过很多次，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阴间就是sheol，意思就是坟墓，没有其他。圣经中地狱和阴间词源一共有四个，sheol是在旧约圣经，新约里有另外三个，一个是 Gehenna， 指耶路撒冷城外的山谷，被称为新嫩子谷，还有 Hades， 其实它源自希腊神话，最后是 Tartarus， 只在彼得书信出现过一次。Gehenna 是一座城市垃圾站，名叫新嫩子谷，从前百姓曾拜偶像，就在那儿拜异教的神像，后来被改造成城市垃圾场，所有的废弃物品都被丢在那儿，不洁净的动物死后被丢到新嫩子谷，还有什么破篮子、烂旧的衣服，总有新垃圾被扔到焚烧垃圾的灰烬上，暗火堆一直冒着烟，总有可燃物因此一直在闷烧，这刚好消除异味又处理掉垃圾，谁见过烧垃圾的情景？我小时候纽约都是把垃圾扔到公寓外面专门的垃圾焚化炉里，把没用的东西扔进去就不用管了，那时还没人提环境污染。纽约的空气很糟糕，家家户户每栋建筑的地窖都有垃圾焚化炉，还有人记得吗？暗火会一直阴燃闷烧，因此耶稣曾经在讲到地狱时提到，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到处是虫子蛆虫，到处是动物尸体，阴燃不断，这就是新嫩子谷，也就是 Gehenna 这个单词。第八题，地狱之火会由撒旦掌管吗？人们笔下或影视作品中的魔鬼常常拿着三叉戟或大铁叉，有谁会相信他会公平公正的审判？不可能，启示录二十章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请说 Amen 吧，这真是福音。假如火湖只有一个罪犯，非他莫属，对吗？他是世上一切麻烦的源头，他绝没有审判权，谁敢相信他？奇妙真相二十七课中有一讲，地狱归魔鬼掌管吗？当然，显而易见，撒旦肯定是最不值得信任的，没人指望他会公正的裁判。那这种想法从何而来？记得我在纽约在一所公立学校上学时，有一次参演校园舞台剧，当时正在学希腊的诸神，希腊神话，于是安排了一场介绍希腊诸神的演出，不知怎么让我去演冥王，就是地下的阎王，掌管地下世界。他养了很多狗，听说过地狱猎犬吗？冥王就像魔鬼，任务就是在地狱里折磨人。耶稣正是引用希腊神话的说法，讲过一个比喻，题目是财主和拉撒路。肯定有人会问到这个，以后再解释关于财主和拉撒路的这个比喻，只有路加讲过一次，它只是个预言，但是明天的问答再详细分析。我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有很多潜移默化进入基督教的错误教义，全部都源于希腊罗马式的宗教渗透。因为基督教在保罗时代，在罗马帝国时期突然的爆发，并且迅猛壮大，甚至保罗亲口说，这福音已被传给所有受造的。教会快速成长，五旬节时几千人受洗，发生了很多神迹，很多异教徒只转了一半信仰，人受了洗却没有接受正确的教导，因此总想把圣经中的上帝之道和撒旦地狱混为一谈，和希腊神话阴曹地府混为一谈，其中有些错谬延续至今，但那并非圣经教导，只是希腊的神话从门缝挤进基督教教会。圣经中从没有说过魔鬼掌管着地狱，不是吗？没有。第九题，地狱之火会不会熄灭？这个问题需要特别花点时间详细的解释。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十四节，经上说，再没有一块炭可以取暖，也不可坐在其前烤火。又说，你们必践踏恶人，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当上帝从天降下大火，烧在地上所有恶者身上，上帝的圣城之外成为硫磺火湖，在那里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我能想象到的报应的差异只有火焰强度和燃烧时长，有人可能顷刻间消失，有些人可能从没有听到过福音，或是年幼什么都不懂。上帝不仅怜悯也是公义，其他恶者被烧得久些。 基督说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不过到最后结局都一样，经上说你们必践踏恶人，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什么？地土。温柔的人走在地上。曾听过有位牧师朗诵，今日的绵羊正于当年恐龙盘踞之处吃草。基督徒将来也会承受尚被恶者掌管之地，温柔的人承受地土。第十题，灵魂和身体都会被地狱之火毁灭吗？倘若您不相信道格牧师，请问您是否相信牧人耶稣？有人说，道格，你说的对，身体不会被永远焚烧，可灵魂会被永远焚烧。常听到这种说法，好吧，听听耶稣怎样解释。马太福音10章28节，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是什么？只包括身体吗？要怕那位把身体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耶稣是说要惧怕能把你的身体和灵魂都消灭的那一位魔鬼，不可怕，他最多伤害身体，但唯有上帝可以杀灭身体和灵魂，只有他才值得敬畏。要是身体和灵魂都没了，还剩下什么？虚无，彻底的灭亡。第十一题，地狱之火是为谁点燃的？马太福音25章。我知道时间有点紧张，朋友们，今晚这课需要解决大概18个问题。马太福音25章41节，耶稣在区别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中对恶者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道格牧师，这不是永火吗？永永远远的火，不就是要永远燃烧吗？稍等片刻，过一会儿就会解释。魔鬼在掌管地狱之火吗？还是说地狱只是为魔鬼以及他的使者预备，不仅是撒旦自己，还有所有堕落的天使和跟随他的恶魔，全都将遭受同样的刑罚？那么圣经如何描述上帝毁灭恶者时的心情？那是上帝喜悦看到的吗？不，以赛亚书28章21节，经上说，耶和华必发怒，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之前收到的提问当中，有一个是上帝怎么如此喜欢毁灭？他喜欢吗？他喜欢让人毁灭吗？挪亚时代上帝通过什么方式毁灭？大洪水。现在洪水仍在泛滥还是消退了？上帝说，下一次我会用火，但是地球必须再次被毁灭。经常说，上帝为自己所造的人心中忧伤，他为不得不采取行动而痛心疾首。上帝唯愿创造拯救生命，否则耶稣为什么要降生？是因为他不顾一切要拯救我们。当他不得不毁灭失丧者，人对自己子女的爱不可能超过上帝爱他的孩子。当上帝不得不毁灭失丧者，其痛苦远胜于世上被迫亲手杀死自己孩子的父母之痛。耶稣喜爱良善，他喜爱生命，希望赐给人生命。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住在山上时，之前说过，我在山洞住了大约1年半，每天都要烧火做饭，一日三餐。记得有一天晚上，之前好像让大家看过我家的陌生客，那只小花猫的照片。我从没买过猫粮，只偶尔顺手扔点什么。它是个非常不错的猎手，完全能自食其力，简直像只小狮子，经常能抓到些个头挺大的松鼠。肯定得经过一番激战，每次它都想带给我炫耀。然后一天晚上，我正在煮晚饭，小火炉前边放着一把椅子，也算是一把石椅，火烧得挺旺。陌生客抓到一只小更个鲁鼠，要知道猫是非常典型的虐待狂，狗抓到老鼠只会一口吞下去，甚至嚼都不嚼，但要是猫，最喜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只要猎物还活着，它会打小老鼠让它逃跑，再抓住，再放走，再抓回来。更个鲁鼠跳得很快，每次默默抓住更个鲁鼠我都挺难受，那小东西很可爱，是一种小型沙漠鼠。默默又在按照惯例玩他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还有另外一回 默默抓住一只小老鼠，他又开始做游戏。我心想，快点让这只小老鼠解脱吧，他可怜巴巴瑟瑟发抖。突然一只小猫头鹰冲下来，叼住了老鼠。默默跳起来去扑小猫头鹰，他抓住了雏鹰，老鼠却没影了。所以还是有希望，即使被抓住偶尔也能逃脱猫爪。不过那天晚上回到第一个版本，两个故事二合一，那天默默也是在玩弄自己的食物。可怜的小耿耿鲁鼠被玩得晕头转向，他想跳开逃走，竟然一下子跳进了火堆中间。即使现在每次想到那一幕，我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我只是在讲一只小老鼠掉进火堆里，大家的心都会咯噔一下，对吗？只是想到那个小老鼠在受煎熬，我亲眼看着它尖叫着扭动了两三秒钟就不动了，可对我竟然像一个世纪。每次想到那一幕，我都觉得心痛。老鼠而已，我们不希望一只老鼠被烧死。可是很多基督徒竟相信上帝会更加残忍的让人永远被焚烧，怎么可能呢？简直莫名其妙。可你要是反对这种奇怪的说法，马上被指责你不信圣经吗？我当然相信，有几节经文常让人困惑，我们马上学习。第十三题，圣经中不灭的火难道不是指火会永远燃烧不灭吗？绝对不是。熄灭是什么意思？它是个动词，意思是扑灭、消灭。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还是要以经解经，这是原则，让圣经自己来解释或回答，它绝不会和自己相互矛盾。比如说这节经文，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经上说他要扬尽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烧尽是什么意思？彻底消失，把糠也就是恶者烧尽。如何烧？用不灭的火。换句话就是，绝对没有人有能力去熄灭上帝用来刑罚恶者的烈火。有没有见过房子着火？或者假如人做饭时衣服被烧着了，他肯定会马上跳起来赶紧扑灭。但没人能够扑灭火湖中的火。还有个例子，再举两处。启示录啊，抱歉，耶利米书十七章二十七节，这是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王毁灭之前，耶利米先知警告百姓，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又是不灭的火。上帝借先知发出预言，倘若百姓不知悔改，耶路撒冷的各个城门都会被不灭的火烧毁。百姓没有悔改，尼布甲尼撒便来了，圣城各门都被不能熄灭的火烧尽，无法扑灭，烧为灰烬。那场大火仍在燃烧吗？没有，不能熄灭，只是没有人能扑灭。再看看这一节经文，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见过烧垃圾吗？焚烧是一种不错的处理方法，烧灭各种异味，免得臭气冲天，不用担心它会像火山不断喷涌岩浆，它只会慢慢阴燃，因为压强随时被释放了。只要垃圾场一直闷烧，就能确保烟和臭味都不会太大。过去经常焚烧垃圾，大家也会很小心，不让火焰蔓延。有谁曾开车穿过德克萨斯？德克萨斯州太辽阔了，我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恐怕不停地开一整天，也只能穿过一半面积。有一次我开着车，看到公路尽头有一处广告牌，上面写着太阳已经升起。我想这是什么意思？两公里后又一个广告牌，太阳已经落山。什么？再继续开一段，看到我还在德克萨斯的路上。德州每隔不到二十公里就有一座小镇，以前当地人是公社式农耕，还没有机械化大生产，只要交九百多亩地充公便一起耕种，每座小城都有垃圾场。 每户农民家门口放着一只200升左右的大油桶，切掉瓶口当垃圾桶，随时把垃圾扔进去，再不时送到垃圾场，在那里烧掉。往往难免在被烧毁的垃圾堆里总有什么在冒烟。从德克萨斯开车穿过旷野，总能看到2-3座小镇，边界很容易判断。没有风的日子，到垃圾堆里升起一小股的青烟，烟雾缭绕上升，似乎没有尽头，直到永永远远，就是到视野之外。绝不是说烟永远不停地往上升。难道将来我们要坐在新耶路撒冷的城墙，观看恶者永永远远无休无止地被焚烧，像看电影那样再吃点爆米花？有人竟然以为上帝就是那样残忍，他在某个地方设置了行刑室，人可以付费入场参观恶者受火刑的情景，欣赏你的仇敌，你的敌人永永远远在那受苦。不，当经上说不灭的火其实非常简单，地狱里没有消防员、救火车，没人会跑过去救火，没有消防员拿着大喷水龙头，没人去也没人能熄灭。恶者在火里毫无间断的，直到化为灰烬。不灭的火就是这个意思。倘若火没烧尽，被人为扑灭，比如扔大木桩压住火苗之后，还可以再点燃。上帝说，恶者被烧灭后将一无所留，烟消云散。经文非常清楚，马拉基书4:1，根本枝条一无存留，荡然无存。第14题，难道永火的意思不是永远不灭吗？刚分析过什么是不灭的火，再看看什么是永火。先看看这个词的含义，当然还是要已经解经犹大书7节。之前读过彼得的话，再听听犹大的。经上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烈焰已经把索多玛和俄摩拉城化为灰烬，现在的旧城遗址一片荒芜。刚才屏幕上的照片并不是索多玛，而是另外一座小镇，名字记不清了，就坐落在死海，应该是死海北边的尽头。索多玛、俄摩拉的旧址现在只是一片灰烬，一堆小土丘、垃圾山，一无存留，因为他们曾被永火焚烧。我很喜欢这把吉他，木质吉他，我的珍藏品。摄像机可能拍不到，得把它举起来，能猜到我要讲什么吗？这是大约30多年前买的，它饱含着很多回忆。100%木质，已经褪色了。假如把它扔进火里，肯定会被烧光。那就是永火，因为我再也不可能把这把吉他复原，它一去不返。火烧的结果永远无法改变，没有假释，没有缓期执行，我的吉他也不可能复活，再无迹可寻。焚烧恶者的结果永远不可能被更改，这就是永火，并不是永远的燃烧。请静下来仔细的想一想，不灭的火和永火的真正含义，谁能想象这种曲解的教义多么残忍和恐怖？无数人在烈火里满身火泡，尖叫着，扭曲着，灼痕累累。你会相信吗？那可都是活生生的人。上帝如此残忍吗？可有些牧长那样教只是为了恐吓教友，而且1000年1000年的烧着，痛苦的人们游到冒泡的硫磺火湖的湖面哭喊，主啊，还有多久？上帝一把把他推下去，回答才刚刚开始。又过了几百万年再问，还有多久？再被推下去。不过才刚刚开始，有人可能听过至少类似的情景描述，听众或教友人人自危。忘了放这张图片，索多玛和俄摩拉附近死海中的某个点是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海平面下400多米。再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还是开车行驶在德克萨斯州，这是另一次我在那儿住过。我开着一辆马自达 GLC， 看到有一家人站在路边，于是减速靠边停车，问是否需要帮助。荒郊野外，离城市很远。那家父亲是牧师，父亲、母亲和2个女儿。我在汽修厂工作过，修过汽车，会拆装发动机等简单零件，于是帮忙检查，告诉他们大概是发电机坏了，车子打不着火，连火星都没有。那天是圣诞夜，于是提议我帮你们把车拖到我家， 再试试看有没有其他办法修理，那儿附近没有旅馆，拖车的画面特搞笑，我的小迷你，日本的马自达 GLC 拖着巨型德克萨斯，德克萨斯州就没有小车，那个大家伙简直像个足球场。于是我把它拖回家，仔细检查了一下各个零件后说，明天能修好，在我家将就住一晚吧。父亲是浸信会牧师，我和他聊天，西班牙牧师人很好。我俩聊到地狱之火，我和他分享了刚才和大家分享的那些经文，他变得十分安静，小声说，刀哥弟兄，我以前也读过这些经文，我也知道如果按照经文来理解，地狱之火不可能永远烧下去。他左右看了看继续说，可如果我在教会这样讲，好多人就不会再来教会了。我问他，你真觉得教友来聚会只是因为害怕不来教会将来会被火烧？你们是为这个原因来的吗？为了买免火灾保障险？咱们来教会难道不是因为爱耶稣，渴望来敬拜他吗？可是有人却想用恐吓把人吓进教会来。倘若果真如此，这样的动机大错特错。谁会希望自己之所以保持婚姻状态，只因为害怕离婚会受到刑罚？可我常常听到有人不敢离开教会，只是因为担心害怕，那是来教会的正确理由吗？难道上帝会像暴力的虐待狂家长，孩子赶走就要痛下狠手？你会不会掐着某个人脖子边摇边嚷，快点说爱我，否则我烧死你？这种方法能有什么好效果？那绝非上帝的意思，上帝只是警告罪是必死的，传染性极强的绝症。我爱你们，不希望你们灭亡，但如果你们不来找我，一定会被传染上。可他实在别无选择，他绝不允许患罪症的人传染宇宙中他其他的孩子，尽管痛心，但他必须切除罪的毒瘤。的确有硫磺火狐，但他不会永生永世的焚烧。第十五题，启示录20章10节谈到恶者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难道不是指永无止境的时间吗？必须承认，这是非常容易引起困惑的又一节经文。当然我们还是要以经解经，单词永远，当人谈到永远的生命，意思当然是永生，联系上下文也能明白，那是指永无止境的年代会永远的延续。但仔细查考会发现，另有一些经文提到永远一词时，很明显的并非指向无休无止的时间。约拿当他在大鱼腹中祷告时说，这是约拿书2章6节，他祷告，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永远，他在鱼腹逗留了多久？众所周知，他在鱼腹中3日3夜，约拿书1章17节，在鱼腹是否暗无天日，约拿觉得那3天就像是永远。快速读几段相关经文，没有图片，只是读经，每一句都别落下。启示录14章11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这里的永永远远是指看不到头。出埃及记21章6节，经上讲，古代时希伯来的仆人，在他服侍主人的第6年末，要是他爱主人，甘愿留下，按惯例经上说，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永远是多久？仆人的一生。当哈拿把小撒母耳送到圣殿，他说孩子要永远住在那里。这个永远是多久？撒母耳的一生。撒母耳上，哈拿自己解释，是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两个永远的长度都是当事人余生的时长。经上说恶者会被永永远远的焚烧，永远的词源是希腊单词永续。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我都几辈子没见过你了？真有几辈子，只是一段不确定的比较长的时间。希腊文新约圣经的作者们用永世一词，是因为火中的每个人按照其各自所行的都会被焚烧不同的时间，虽然可能时长不同，火焰强度不同，但绝对不会一直的烧，没人知道确切时间。倘若只有一个日日夜夜被烧的名额，肯定非撒旦莫属。但这节经文中的永远是指到某段时期的结束，并不是指无休无止的时间。第16题，罪和罪人被烧灭之后，耶稣会为他得赎的百姓做什么？读一下彼得后书3章13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一居在其中，那里再也没有痛苦， 启示录21:4，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再没有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上帝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上帝会让撒旦和罪人在宇宙中的某个行星是永远活着吗？不，身体和灵魂都被消灭，上帝会是万象更新，没有任何残留，不会给撒旦再次逃跑的机会。第17题，罪还会不会再兴起？不会，用不着担心被上帝最高级别囚禁的撒旦会不会逃跑。旧约圣经纳鸿书1:9，灾难不再兴起，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所造的完美宇宙被横空插入这6000年罪的历史，恰恰证明上帝就是爱，永恒当中再没有任何生命能够怀疑他的爱，这就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好消息。第18题，约伯问了怎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约伯记，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书，约伯记4:17，必死的人，我们是必死的，必死的人岂能比上帝公义吗？我们不愿烧死一只狗，不愿看到一只小老鼠跳进火堆现身火海，至少大多数人。可是有些人竟以为上帝如此残忍，将来会怎样？有没有地狱之火？有吗？有。已经烧起来了吗？没有。它会永远燃烧吗？圣经说恶者最终的结局如何？他们会被烧灭，这是圣经的原话。他们会被吞噬，会被烧为灰烬，会灭亡，永远不会再兴起。还有什么词汇能解释的再清楚一点点？上帝已经陈述的毫无歧义。了解这个主题的重要性就在于，朋友们，因为上帝希望我们信靠他，上帝希望我们爱他。没错，我们对上帝自然应该是心存敬畏，但他绝不希望我们生活在恐惧当中。经上说，胆怯者会被投入硫磺火湖，主并不希望人日日恐惧，而是靠着信而生。 Amen。 他也希望我们和他拥有那种爱的联系。当我了解到上帝之爱的真相，我如此感恩。他希望你也能信靠他的爱。我要请约翰和凯莉上台，过一会儿我们再一起祷告。请大家先欣赏一首美好的赞美诗，也是我最喜欢的唱诗之一，可惜时间不够，只能听一段。这首诗赞美上帝的奇妙大爱。
The love of God is greater far than tongue or pen can ever tell. It goes beyond the highest star and reaches to the lowest hell. The guilty pair bow down with fear. God gave his son to win. His erring child
上帝甘愿付出一切代价，希望我们为耶稣再临做好预备。上帝如此的爱你，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就为了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希望你永远活着，他所行的每件事都是好的，好的甚好， 但他不会强迫你接受，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智慧的生命，也赐予我们自由的选择权。你必须自己选择。他说到我这里来，他就站在你门外叩门，但门把手在你的手里，外面没有钥匙。你若听到他的声音，必须自己开门。想不想马上打开门？朋友们，邀请他。主啊，我希望能像你爱我一样去爱你，并且信靠你。也许您和我一样，曾经误解上帝的品格，他希望你能认识他，明白他是爱的上帝，他是公平的上帝，他的审判必是充满公义。人最终的结局只有两种，生存或死亡。耶稣希望你选择生命，那是你的心愿吗？朋友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如此感恩你赐下真理和真相，使我得到自由和解脱，让我知道你是值得敬爱的真神上帝，你是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慈爱的上帝，你绝非虐待狂，绝非冷酷残忍。主啊，倘若有人仍在为这一讲的内容犹豫和挣扎，请帮助他们只从圣经中去寻求答案。也请继续将真理清晰地教导我们，使我们重新认识你的良善，让我们知道如何的信靠你。倘若有人此刻仍在征战，是否要将自己的生命降服于你，向你交托？主啊，请赐给他们行动的勇气。求主继续赐福这一次的系列讲座，配将你的圣灵让我们变化更新，帮助我们为你的再临做好预备。我们相信你再来的日子近了，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 Amen。